底下还有一个很难解的，就是马太再引的一个旧约，叫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这个我有想过。
想过还是你考察过没有？这个你想过？
也算是稍微有点考察，但是我就是读旧约的时候，
说。
就是我也忘了是旧约哪卷书了，反正这是有个什么树墩子，我就想啊，这个就跟这个。
树，你说是什么树根子？那是你们东北话的什么？你叫什么？
哎，好像是在以赛亚书吧，说那个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出。
耶稣的根必发一枝。
对对对对，就这个。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写呢？
所以说我也是纳闷啊。
我刚才查了一下，可能和以赛亚书53:2-3有关系吧，因为当时那个是腓力把谁？把拿但业还是把谁
找着拿但业，
对，他就说拿撒勒是出什么好人呢、啊？虽然他那个地方是一个最被人厌弃的地方，是没有什么家庭美容的地方，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增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用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如果一提到他的出生地就被人厌弃，可能和这个有点关系。
为什么他就不直接把他引出来，不是就省了好多事儿了吗？
这搞不清楚。哎，
拿撒勒这个名是啥意思？是树墩子的意思吗？
他如果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又是很清楚无可争议的意思，那当初翻译中文圣经的他就一定会住在里边。他们当初翻译的问题跟我们今天遇见的问题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可以说马太所遇见的问题可能都是一样的问题，可是他还是要写。拿撒勒这个希伯来话里边呢，好像跟这个树根啊、树枝啊、发个芽啊什么声音很接近，可是也不是百分之百一样。你看马太在写这一段的时候跟写前面几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是先知的话，先知所说的话，这里说是应验先知所说，或者是经上记着说，没有经上记着说。
他没有经上记着说，他也没有说他所说的话，他只是说有先知的这个预言，而这个预言呢，他也没办法从圣经里面真的找出一句来。马太很可能跟我们遇见一样的问题，如果他都没有办法这样写下来，那我们今天是解不开的。
但他怎么知道这是应验先知所说呢？先知在哪说的？
就是了。所以呢，这个对我们2000年以后来解它呢，有好几个说法。有一个就是说呢，是一个失传的先知书，还有一个呢就是是先知书呢，不过没有被列在这个旧约的这个正本里面。比如说后来我们看这个犹大书，对吧，主耶稣的兄弟写的，他引到什么以诺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也不是在这个圣经的正典里面的话有这两个说法。那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连马太呢他也没办法真的抽出一句圣经来。那你要是这个大概的圣经呢，他比如说像以赛亚书这个地方呢，可能在他看起来又有一点勉强，不是这么清楚。但这个事情需要被交代，所谓先知所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在那个话里面所隐含的意思可以对照到这里，一般也就是跟利川所讲的那几节很像。后来的确拿单也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就是他被藐视的意思嘛，他被藐视，他无家兴美容，像根出于甘地，这个都是先知的话，但是呢又不是百分之百能够跟这个拿撒勒人这个名字呢吻合的这么好啊。他如果真的吻合的很好很清楚，那马太就会这么把那句话引出来。他不引出来呢，可能是他心里面知道众使徒心里面觉得说拿撒勒这个名字，因为我们今天离那时候已经很远了，拿撒勒这个名字可能就是有点羞辱的意思在当初所以他可以说要应验先知所说，他不是说先知的话，但也不是说经上所记。所以一般呢就是说2000年以来这个讨论就停在这个地方，没办法再继续讨论下去了，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包括希伯来文拿撒勒这个到底它是从哪个字儿来的我们都搞不清楚。第二个呢，当时这个拿撒勒人 比方说我们今天听见是什么下江人，对吧？现在你们还听得懂吗？像我们在台湾有本省人、外省人，他过一些日子就不见了，这意义两千年以后就看不见了。那当时他也许写到拿撒勒人就够了啊，但是他也没进一步解释下去，因此我们就只有在这个地方就爱怎么猜怎么猜，就留在这里了，没办法再往下走了。啊，你去看这些解经的书，大概就是讨论到这里，不能再讨论下去了。再讨论下去就有点牵强了。好了，这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啊，跟旧约啊，到现在，尤其我们看的，你看这个何西阿书啊，但他没有引以赛亚书嘛，他引了这个耶利米书，这些呢都是亡国之际的先知啊，这些预言呢就一直指向新约，指向基督。对吧？如果你是一个用功的好学生，你可能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与其去把这个先知书啊当成一块好像简直就无从读起的，你不知道这个仓库里面到底一些什么，你知道它里面很多东西，可是你进去不会像进了 Costco 进了 Sam 一样东西都给你摆好了，你自己要去整理整理。也许你应该把这个所有的先知书还有诗篇，甚至可能包括箴言里边关于新约的话，把它抽出来，另外注册，成为一个档案，成为一个部门。因为现在你去读以赛亚书，包括我们读的这个耶利米书，责备以色列当时的话，还有以色列被掳的话，还有以色列被掳归回的话，还有呢，归回以后那个充满盼望新约的话，通通都混在一起的。还有对列国的预言啊，什么都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把它都抽出来啊，就像我们也比较过的，你看这个撒加利亚书就百分之百朝着新约的，阿该书也是一样，马拉基书更不用讲了，可是那些不是从他们才开始，从耶利米就开始，从以西结就开始了，你把那些东西抽出来，另外放成一个部门啊，叫做新约的预备先知，你要怎么起名字都可以，那你会对自己很有帮助的。你看这个马太所引的一定都是在这一类的先知书里面啊，中间责备以色列诸王列王，还有对当时各国的判断，那些话新约就没再引了，表示这些话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好了，这章还有没有什么交通？没有的话，我们今天要看一点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
是呀，腓罗大人啊，有好些人起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就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说之道都是确实的。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尼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循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之前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台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心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是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伯尼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活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至于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一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
好的，这个从旧约到新约，从但以理到现在，哎，弟兄姐妹有什么观察？我们上次首先讲过了，这一个最有耐心的角色就是加百列，对不对？加百列从跟但以理说话，到加百列跟撒加利亚说话，足足有接近600年的时间，500多年。那你现在在看这个撒加利亚，你晓不晓得这个为什么要叫撒加利亚了？为什么和那个先知是一样的名字？有没有亲戚？
一家，对，是不是一家、
哦？一家是吧？
你看原来不是说约翰，是约翰出生的时候，他们本来就打算给他起名叫撒加利亚。
好好，
因为这个名字可能他们经常用啊。
至少他们都知道撒加利亚，对不对？那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你如果坐在天上看，你从神那里来看的话，因为撒加利亚这个老头，他的名字是老早就给他起好的。他跟这个旧约的先知撒加利亚还有什么属灵上的关系没有？这里面哪一句话是很熟悉的？
撒加利亚书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才查过，你还问我啊？我们才查过撒加利亚书里面说了什么话？
撒加利亚书就好多意象，好多预言。
我知道你别想那么困难。撒加利亚被任命，耶和华放在他口中的头一句话是什么？
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啊，没错，那个就是撒加利亚，加百列对
转向儿女，
这是马拉基书最后说的。
我们最后在讨论这个马拉基书的时候，就没有讨论到这个重点呐、啊。在圣经里面，这是第一次出现撒加利亚这句话，是第一次出现。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我们在查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也说了，这是一个新的做法，新的时代，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你必须要满足种种律法的要求，对不对？要守这个，做那个，分别洁净的不洁净，好多好多讲究。后来以色列呢，就是因为在这些事情上犯罪嘛，啊，又拜偶像，成一个叫做被盗的，有被盗的病的一个民族啊，啊，他们有被盗的病，这个病很难治的，治不好，咱就管教他们，把他们送出去。送出去以后呢，那我们一再的讲啊，这个听见哈该书，听见撒加利亚书，还有现在留在犹大地的这些人，就是当初回归的那一群人的后裔，主要是他们的后裔，从那里边出来的近前人，传到撒加利亚啊。那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可是在这个新的时代的结束，马拉基书我们就看见了，马拉基书三章我们不是才查过吗？ 从你们列祖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那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典章给你们遵守好不好？是什么？就是三章七节，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你要这样想啦，违规以后一共只有三个先知，三个先知，两个先知都把这个当重点，他肯定是个重点了，对不对？但是马拉基书神再提出来的时候，可能又过了200年了，神就说了，你们却问我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这个像不像我们呢？有些很简单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到现在也没做，也没好好的去想，你问他的就说啊，我不知道那话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到应该怎么做，到底应该怎么做，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还是枉然的，对吧？但是是什么叫做恩上加恩呢？这个你们转向我，我转向你们，这是一个新的规则，已经很简单了，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做，是不是？那马拉基书最后神说，我再改变这个规则，变成什么？马拉基书四章六节，以利亚要先来，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哎，这个话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那当然，加百列的给这个撒加利亚的这个职分，就是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他是以利亚，叫做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能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他这个话是从马拉基书话来的，对不对？从撒加利亚到马拉基，神有一个政策上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说，你们做不来，我来做，我先转向你们，然后让你们转向我，使你们成为一个被动的，这个叫做恩上加恩。那还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个撒加利亚跟第二个撒加利亚所听见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明白我在说的这个是什么吗？前面是你们跟我，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父跟儿女。
对了，就是恩上加恩再加恩呢。那你说撒加利亚这个啊，加百列这样对他是不是有点狠呢？他就问一下说，怎么能有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是不是？弟兄都是这样问嘛，马上就让他哑了，这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因为不信，所以就不能说话嘛。就是他后来他这事情成就，他不是又可以说话？
不，神跟你讲一句话，你不能够信得来吗？对吧？多马也不信啊，门徒都不信啊，以为复活的主耶稣是鬼魂呐、
啊。他不信，他就不能为主做见证嘛？他就说
啊，还有什么原因？还有什么原因？他就是需要加打十大板，
他可能也没有好好的读旧约的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
就是你的名字就叫撒加利亚，你又是做祭司的，对吧？别人不懂还可以，你就是撒加利亚，连撒加利亚的话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引的就是撒加利亚和马拉基书的话，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的，哈该书两章，马拉基书四章，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加起来一共只有18章圣经，里面还有一些是非常短的章节。你现在年纪已经这么大了，你一直都在祭司的班里面供职，对吧？你虽然是个虔诚人，你守了种种的律法是无可指责的，可是你是不是个老糊涂？你这时候拿不出信心来，是不是应该该罚？是不是？别人可以不懂啊，你怎么可以不懂呢？你就叫撒加利亚，这就是撒加利亚的职分。我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恩典临到你，而且呢，你不是在做梦哎，我是在异象里亲自显现在你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对不对？你如果不读撒加利亚书，不读马拉基书，你没有这个概念，那你来读路加福音，你就不觉得这些事情很重要。啊，你以为是一件新的事情，不是一件新的事情，老早讲好的，现在来了。所以你看主耶稣很怜悯我们，被提的时候是哗你就上去了，他不再要求你的信心。你只要持守你对救恩的信心，你就自动被提。啊，不是被提的时候，哎，你还信不信呢？啊，我不信这是被提是吧？你不是叫我们不要信吗？他直接就让我们从这个难关过去了，你不用再去判断了。你所要持守的是你的信心，你盼望主来，你到时候一定上去。 你要是迷迷糊糊，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那你很可能被网络缠住，就被 left behind， 你只好到哈利坞去拍电影了，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这是这个啊。那还有什么事情呢？有特别的意义的，就是我们所读的这个这些的旧约来讲，就路加福音这一段里面还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那个这个马拉基书讲的吧，就是以利亚要来，
对，
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
父亲，对，
对，
这个话是最重要的话的了。你们等着等着是等什么？就是等这件事情成就嘛。对不对？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主来以前，弥赛亚来以前，以利亚要先来。现在呢，你不是在做梦，你是在尽祭司的职分。你这一辈子呢又这么守律法，是无可指责，是个好好先生，大家都知道你好。你现在进殿烧香啊，你抽到这个签了进来，加百列向你显现，报名了来头，引了马拉基书的话。你说我怎么能够有这个事？你光想到你自己不能生儿子了，嘿，呵呵，但是这个，首先我们知道啊，在这个时代啊，至少我们现在知道，我也跟大家讲了很多了，这个时代已经是在所谓的马加比王朝以后了啊，这个时候希律已经开始做王了。对不对？他特别讲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马加比王朝他从来不提的。那马加比王朝是什么呢？这个撒加利亚虽然是亚伦的后人，又是这样一个虔诚的人，可是有没有轮他做大祭司啊？没有啊，他只说在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看见了没有？因为那个是大祭司，谁去做了？就是马加比王朝的人去做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加百列不去跟大祭司显现，要跟这个小祭司显现，因为这个小祭司其实应该是大祭司。生了施洗约翰以后他就隐退了，因为到最后审判耶稣的必须是个坏祭司，不是个好祭司，是个假祭司，对不对？好了，那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呢，你觉得这个那时候祭司制签进去烧香啊，然后加百列跟他显现，你觉得他是应该是在这个至圣所里面显现呢，还是圣所里面显现呢？要你猜的话应该是在哪边呢？那他现在显现是在圣所里面还是在至圣所里面呢？因为照着旧约的规矩，照着摩西的规矩，神在什么地方跟以色列人会面，把当说的话传给你们呢？那是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对不对？在那里我要与你们相会，我要与你们见面，我要对你们说话。他现在这个是在哪里？
他这应该是在圣所吧，他进去烧香嘛，他这个得进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殿外在外头。
首先他为什么不找这个他要进到至圣所里边的时候再跟他讲话，这样不是更合圣经吗？然后你怎么确定他是在这个啊圣所的呢？
因为撒加利亚他是一般的小祭司嘛，他应该没有资格进至圣所吧？不是说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至圣所吧？这一点我不太理解。比如说那个时候如果没有约柜，圣恩座也不在那儿了。
对了。
但是呢，后来为什么那个幔子有拉开？所以说这耶稣死的时候，这个我就不太理解。
哎，其实这个就更好理解了。首先你看这个一章十一节啊。有主的侍者站在哪里啊？香坛的右边，你就知道这是圣所，这是在幔子外面。这个香坛是面对着约柜的，约柜跟香坛中间呢有幔子。他们当初把这个圣所建立起来的时候呢，约柜先安放，可能都还是遮着的啊，然后把香坛放在约柜的对面，然后把香烧起来，然后把那个幔子再住，是这么来的啊。那么照着这个赎罪的规矩，最重要的这个赎罪祭啊，他们这个烧香的香坛在外面，可是跟香坛是一对的，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香炉。那大祭司呢带着赎罪的血进去的时候，还要带着这个香炉，手上拿着香炉进到幔幕里面，然后对着这个施恩座呢要把这个香灰啊撒在火上，让那个施恩座满了香的烟雾才能够赎罪， 把血弹在世人座上，这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就是说神看不见你的罪，对吧？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这个金香炉啊，它的香就和什么东西摆在一起啊？晓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
知道。
众圣徒的祷告，这个香就是祷告，大祭司的祷告，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所谓在父的座前代求，就是从这里边来的啊，就是大祭司进到里面去，这个香炉带进去啊。那个时候圣经里边最后一次讲到这个约柜呢，是历代志下的时候讲的那个王，就是耶利米出来以前那个复兴的那个王叫什么名字啊，最后一次提到约柜。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没有提约柜，所罗巴伯回归没有提约柜，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般也是这么认为的，第二圣殿里面是一个没有约柜的圣殿。所以我跟大家讲了嘛，那时候这个庞佩大将军啊，像个大军阀一样跑到圣殿里面看，你们怎么都不怕，你们怎么还在侍奉神呢，好像我不在一样。他就把那个至圣所的幔子拉开，跑里面去探头探脑，而出来活着回来。为什么？约柜根本不在里边啊！这是一个没有约柜的圣殿，可是神要百姓把它建起来。为什么啊？因为真的约柜要来了，就是主耶稣要来了。所以你看神对这些细节的安排是非常仔细的。救恩成就了，虽然约柜不在里边，可是这个幔子需不需要裂开啊？还是需要裂开的。幔子裂开的意思，他没有说幔子裂开以后里面约柜不见了，因为本来大家都知道约柜不在里边了。可是你再讲下去，你再想下去，就是这些的道理呢对我们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你知道，你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例子要跟弟兄姐妹讲啊，不管是使徒是我们，那要讲很多啊，弟兄姐妹早就听晕了。虽然没有约柜，可是你需不需要侍奉了？需要侍奉，对不对？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这虽然你觉得教会里面没有主的同在，虽然你觉得好像主圣灵没有与我同在，无花果不结果，葡萄园不发旺，地里也绝了粮，棚里也没有牛羊，你还应该不应该以耶和华你的救主为乐？你是不是还应该稳心在高处？应该，这个就是这样子。这没有约柜的圣殿是不是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头一次发生呢？
他们那个约柜被掳走过啊，这个撒母耳记
被掳走，撒母耳的约柜被掳走，一直等到扫罗做王，扫罗死了，等到这个大卫做王，他才想起来我们要去找耶和华的约柜。可是并不表示那一段时间没有约柜你就不该到会幕里面去，对吧？我稍微跟大家提过嘛，像我们现在有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呢，他就写了一个书叫做小书，叫做约柜啊。他就在说呢，那时候以色列人他基本上是责备他们，就是说没有约柜还到会幕里面来，不知道来干什么，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教会没有寻求主的同在还是来啊。其实我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第一，圣经讲了这个没有约柜的会幕啊，那效果可好了，因为他接下去就讲了，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就是你每次来了伤心你才来，那就对你最有帮助。其次，这个第二圣殿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主会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个约柜会忽然回来，他忽然回来的时候，谁要是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仆人忠心有见识，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吃，这个仆人就是叫做啊聪明的仆人，好的管家，对不对？这时候是一样的。这撒加利亚虽然被打了几个手心，可是他是不是在这样的黑暗的环境里面他就尽心尽力服侍？是。而且既然没有约柜，他也没当上大祭司，神是不是就不向他显现了？刚好相反，这些事情完全不能够阻挡耶和华做工。轮到撒加利亚生孩子，生施洗约翰，并不会因为大祭司被恶人所霸占，他只在至圣所外面烧香就不成就，不会的。让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就是这些话呢，这些圣经的意义对我们其实是非常重大的，这个细节上面。所以这是一段了不得的圣经啊，